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来听神的话语，也欢迎这个Again 还有苏燕他们从这个老远的日本回来了啊，感谢主保守他们平安。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举起救恩的杯。举起救恩的杯。如果你看这个诗篇116篇呢，这个第11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好，这边讲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这个恩啊，他的名啊。那我要问大家，这个举起救恩的杯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那个经文，我们看讲到这个举起救恩的杯呢，它其实它讲的呢是什么呢？是讲到神的医治，神的使他们那个作者呢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痊愈。所以这个是讲到神的保守，不是讲到这个开始得救的那个救恩啊。通常我们讲到举起这个救恩的杯，我们讲到哦，就是那我们得救信主耶稣的那个救恩啊。那这边他的意思不是这边，他的意思是讲神呢怎么样透过神怎么样让这个诗篇的作者能够从这病痛中得以痊愈。我们怎么知道呢？你来看，在这个第3节第4节，你看这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是的，这个作者呢，他的这个生命呢在垂危当中，几乎要死了。你看再看第8章第9节，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所以呢，当这个作者在这样一种危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在病痛，在生命极大的危险的时候呢，神呢把他救拔起来。因着神这样的救拔起来呢，他就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是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意思。所以要抓着这个这诗篇里面所写的这一节的这个意思哈。那么神呢要我们学习什么？要我们学习感恩啊，要我们学习感恩。我们作为信徒呢，坦白说，我们很善忘，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人的恩典，人所施予的好处，我们很容易忘记。而我们很容易记恨，恨人，纪念，记得人家所做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那好的东西呢，我们通常呢就把它忘得七七八八，或者忘得一干二净。对神方面呢也是一样，我们不会记得神的恩典，我们有时也不会感恩，我们知道了我们也不感恩。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年终的这个感恩的这个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实在是要花时间好好的来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 啊，不要太过含糊，不要随随便便就啊好，就算了，就是神这样子很笼统的这样子带过。能够的话，你好好的仔细，你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数算主的恩典。因为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这是在十二节，十三节就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啊，我要感谢神。这个呢，这个杯啊，这个救恩的杯呢，是什么杯来的呢？是他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向神感恩的那一种啊寄来的。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啊，在民数记这边就讲到说，在十五章六到七节说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以法十分之二，并由一心三分之一和调和做素祭，又用酒啊一心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啊。这边他举起这个杯呢，这个是里面盛着酒的啊。一心三分之一是多少呢？是 1.2 公升 1.2 liter， 大概是你的那个汽水的那个瓶子那么多啊。当然它分着不同部分献上，献给神，向神感谢神，把感恩献给他。那这个是一种感恩，神向我们施恩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恩，感恩他的保守。那我们的经历可能不像这个诗篇的作者经历到怎么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今年啊，但是呢，我们有其他方面的这个神的这个看顾。神呢医治了我们那种伤风啊、咳嗽啊，当然也有些人说他们得了什么冠病啊，前几年啊，今年也可能啊，你得了一些冠病，神你说保守医治你，你别以为说理所当然的，哎呀，我这种伤风自然而然会好的，不一定啊。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这个反应呢，很不同，很剧烈，会有生命的危险的。但如果神保守你平安啊，那些伤风啊、咳嗽啊啊这些，你要感恩啊。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会有什么跌伤啊，我们感谢神。是的，有时候我们运动不小心，我们会扭伤我们的手或者扭伤我们的脚，感恩。那我的太太她是也是今年有牙痛啊，其实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牙医的诊断之后呢，是知道里面有一个腐烂的这个部分，所以呢，牙医说把它拔掉。哇，一拔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整个人很舒服，不会受到影响。我知道牙痛呢是很辛苦的，甚至你睡觉呢都睡不下了啊，所以神呢保守看顾。那也保守我们免受一些伤害。有时候我们走到一些地方，我们以为没有事情了，不小心会在这个厕所里面摔了一跤。那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这个年龄我现在都担心了。有时候我经过走过那个这个跨过那个门的时候呢，滑一下子呢，整个人都会滑的嘛。这是真的是让神保守我，免得我整个人甩下去，弄到我的头，或者弄到我的手，或者弄到我的脚，折断掉。神看顾。那你们做巴士，你们称道得势，你们要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主人呢，我们都是称道得势来的。那于是我们在车上，我们就默默的祷告啊，求神保守。但是我也相信说，若不是神的旨意，没有任何的灾害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有些人呢，就乘到巴士去旅行了，一般上是旅行就很快乐，很高兴的祝你旅行愉快。但是竟然呢，有一辆上去 KL 在途中呢，就遇到问题，对不对？遇到问题，其中一个人呢，脚呢，他的踝骨啊，已经被损啊，被撞到，然后受损了。啊，所以不是每一次啊都是很顺利的。啊，有时候我们就所谓的 we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自以为然说我们去一定能够平安回来，不一定的。你能够平安的回来，要感谢神，要感谢神。啊，我们能够来这里敬拜，好像刚才我祷告的，我们能够从岁首到年终啊，每一个组织都在这里敬拜神啊，不是偶然的。我感谢神，我感谢神，这个是神所赐给我的恩典，怜悯我们，怜悯你们，能够在这里来一起的来敬拜。因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一对夫妇去美国那边旅行，然后太太就在那边，在我这边是拍照什么，还是丈夫替她拍，她就从那个山崖这样摔了下来，死掉了，有没有？然后去这个柔佛州的里沙鲁啊，里沙鲁那海边那边，海边这时候当然这个十二月那个海浪很大的啊，那地方呢相当危险，就这样子父子。这父亲忽然之间就被什么那浪呢给卷去了，谁会想到，万万想不到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蒙神的保守，你要感恩，你要感恩。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你要感恩，你要举起救恩的杯。 The cup of salvation， 这个 salvation 不是讲到你的这个起初相信主耶稣那个，那是神怎么样救了你，他把那个作者从这个生命的危险，从疾病当中拯救出来。你一定要把它举起来，你要说，神啊，我要感恩，我要感恩。神要我们活的这个生命呢，是一个什么感恩的一个生命。神不要我们埋怨，做一个埋怨，做一个消极，整天都是什么 complain 的，整天都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什么都不好。神不要我们，神要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要珍惜，都要感恩。你能够在这里你就感恩了，你没有生病你要感恩，你知道吗？我感谢神，我们能够这样的走动，这样子很自由的走动。如果有去过医院的人你就知道了，特别是那个加护病房啊，这边差一点，这边那就差，这边就吃都不能够吃，睡都不能够睡 啊进医院啊，有很多东西是你料想不到的，这边又抽血啊，那边又抽血，那边又这边又照 X-ray， 那边又要吃那个很苦的药。不是去 holiday 的，不是去 holiday。 你一进医院的话你就很多很多的手续。所以今天今年神保守你没有进去，神怜悯了你，你要举起这个救恩的杯来感恩，存着一个喜乐的心，神啊，感谢你，感谢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怎么样的施恩，你怎么样的怜悯我们，让我们心中有这种喜悦，有这种喜乐，有这种赞美，有这种欢乐的这个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要被那种的无谓的忧愁啊，无谓的忧愁来影响你，那是常常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真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举起这个救恩的这个杯呢，第一就是神的保守，这是其中一样。第二样呢，神的供应，神的供应。那我们知道这一两年来啊，我们的这个 整个所谓的我们整个经济，我们整个生活的这个教会啊，都是渐渐的上升了、啊、我们都感受到了。这是我自从我工作起来，就我对这些有了解，这是第一次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的。以前我们不感受，我们就感受这个每一年如果增加一些1%、2%、3%一点点，对不对？今年特别特别的明显的，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一个特别的时期，这也是一种警告的，叫我们预备心，叫我们预备心。我们不晓得我们会不会进入所谓的那个那个黑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阶段。黑马呢是代表了代表饥荒，东西呢变得很贵很贵很贵，记得吗？在启示录第六章那黑马的这个意象。当然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怜悯，到目前为止神依然帮助我们。虽然物价猛涨，虽然各方面的这个消费都增加，但是神还是供应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叫我们没有缺乏，叫我们绰绰有余。当然我们要学习学习知道怎么呢节省，应该节省的就节省，应该花的就花。那新加坡政府呢其实也特别为我们所谓的为着 这些比较需要的人呢预备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如果你去 Kopitiam， 让你们知道的 Kopitiam， 我们叫 Kopitiam 吗？还是 Kopitiam 吗？几乎每一摊呢，在我那一边呢，每一摊呢它都有一样是便宜的，一刀一样东西是便宜的，三块多了。我不懂你没有注意到，那一天呢我才注意到。好，你去看一看，有一些东西是5-6块的，但是有些地方3块或者3块多了。对于这些乐龄的人呢，他们的价钱呢更加便宜。所以呢神供应我们，我们能够节省我们就节省，我们应该用我们就用，我们应该计划应该储蓄的就储蓄。因为神呢实在是怜悯我们。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一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确实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记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敬畏他一无所缺，不单单是物质上的东西，心灵里面其他方面你也不会缺乏。这边说到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给你健康，神给你平安，神给你喜乐，神给你这个和谐的这个关系，神给你一个教会，神给你工作，神给你足够的恩典来度过一切。弟兄姐妹们，神的供应是足够的。这边还有说到更重要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说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的，这个更重要。有些人虽然很有钱，虽然各方面都富裕，但是就是心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平安。这边 complain， 那边 complain， 这边埋怨，那边埋怨，愁眉苦脸，活得不喜乐。但是在圣经里面说，义人的少啊，总比恶人许多恶人的这个福音啊，对不对？你有少的，但是你靠主，你有喜乐的心， 你就等于好像在每一天享用丰宴啊，享用丰宴，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更有这个心中的这个平安。这个是我们很难很难讲的，除非你是神的儿女，你就知道说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那一种的喜乐平安是远超过世上一切物质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你蒙神供应，那么我们当然不要忘记一些我们在日常当中呢我们以为有的东西。神供应，是的，神供应通常我们讲我们的食物，但是不要忘记神供应我们阳光，神供应我们空气，神也让这个区域这个地方有平安，更让我们这边有很好的这个交通系统啊，能够在这个排泄的这个方面呢，这个整个的体制呢也是很好。哦，你这边有公园，有这个购物中心啊，有你消闲的地方，实在是神的供应实在是太多了。坦白说，在新加坡，你所拥有的这种消闲的地方是超乎你所能够是。使用的，你什么时候你要用都可以去用，你知道吗？你可以坐在那边，你可以在那里欣赏，只是呢很可能呢新加坡人没有时间或者不珍惜，整天躲在这个组里面呢，就是玩这个手机啊，或者看观赏这个电视啊等等，还没有下去那边享用那些政府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事实。求神怜悯，神供应的实在是很好，是透过这个英明的这个政府所带来的这个便利啊，赛事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神添力量，神给我们力量。我们知道我们人即使你是怎样有这个精力充沛，怎么样有精神的人，到一个地步呢你也会累的，你也会垮的。我相信在2023年，你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期，你觉得你说很累啊，很累，不能不想再继续的，没有力再继续的向前走。我不懂你有这种感觉吗？作为家庭主妇的啊，可能你会说家务我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那真的是在工作了，你也是在忙，一直忙忙忙忙到你觉得你很累啊，很累很累啊，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这些牧养的，我们做这些预备证照的，我们有时很累，也是觉得很累的。但是呢神呢加添我们力量，怎么讲呢？在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说，你岂不知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赤足。是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是的，如果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得到力量的。那这种力量呢，有时候不是单单说睡一个觉这么简单，有时候睡了觉还是那么累呢，你知道吗？睡了觉还是很累哦，怎么办？来到神面前，你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的想放在他的面前，不要想别的东西，把自己交托给他，安息在他里面安息。那你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里面安息的话，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那就从灵里面得到安息。当你灵里面得到安息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松懈下来了， 有些人外面虽然是松懈松懈，里头呢还是很紧，还是放不下的，因为里头有那重担，里头有很多东西不能够放下的。但是如果你肯来到主的面前，主能够帮助你，主能够赐你力量。所以说就是圣灵的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软，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就是他的意思，你等候，你等候，你要花时间，你要花时间等候。这个是一种学习的啊，不要以为说哇，我很有，我还是年轻啊，我还很有力，很能够做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常常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慢慢慢慢，你里头的这个力量就慢慢慢慢的减少，除非你花时间。感谢主，主是那位愿意使我们得能力的。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就加给你力量，让你能够继续的向前走。特别当你从2023年还一直走到走，慢慢，你觉得很累了啊，明天就要进去了，2024，你会觉得很累吗？有时候会觉得，但是当我想到这一点，安静在神的面前，哎，你又重新得力量，就重新这，然后你再一次的能够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个托付，然后你再看你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啊？你在这个生命当中你要为主做的是什么，那你真的就能够再一次的靠主，再一次的站起来，再一次的话继续的走。不然的话，很多人呢走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放弃，很多人走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垮了下来。那为什么有些人精神崩溃，为什么有人整个人觉得很沮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得能力得安息的这个起初。他们靠自己在一个地方，他整个人啪垮下来，那是很可怕的。好，那是很可怕，我们所谓的 burnout 完全的整个人已经耗尽了，里面的那个电池完全就没有了，还是在那边走，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机器人在走，走到最后那个机器都没有电池了，就垮了。啊，求神帮助，叫我们不这样子，乃是来靠着神，因为他赐力量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加给你力量。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感恩的地方是什么？神是盼望，神是盼望。你们看这段经文，这边在诗篇第43篇第26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坦白说，当你的年龄慢慢慢慢大了啊，当你慢慢老的时候，这句话呢就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贴切。你就会感受到真的我的肉体衰残了啊，我走路慢了啊，我的这个我的这个眼力也差了。那心肠就讲到心呢，我相信是讲可能讲到智力啊，你还记忆力啊啊，这些都慢慢衰残了。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老人家没有用，老人家呢是一个负担来的。但是我们不要被这种东西所影响，你要知道老有老的这个特别的恩典。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老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心里虽然记忆力差了，但是神还是我们心中的这个帮助。 这个力量啊，特别是我心里这个力量，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讲，是我的磐石来的，他是我的磐石，是一个很稳固的，神永永远远都是我的力量来的。无论你到什么年纪，70岁也好，80岁也好，神还是我的神，神还是要引导我的神，我还是要抓住他，我不会因此而心里衰残，因为神是我的磐石。另外一点，又是我的福分。这个福分啊 is a portion 两个，是我的福分。这是讲到一个基业，这个产业啊，你在一个产业上有份，这是这个我们在哪一方面有份呢？在神那边有份，表示说你信主之后，你就在神那边有份，有这个福分。那这福分呢，一直到永远的，神永远是我们的福分。亲人会离开我们，财物会离开我们，我们的这些肉体会离开我们，但是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会永远跟什么在一起啊，我们跟神永远在一起。当然在那个将来的这个天堂，我们不单单跟神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亲爱的人，我们会见到他们，我们会认得他们。他们在关系方面呢，当然有稍微不同，那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不是私了就一了百了，我们乃是有继续永远不断续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福分在神里面。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到某一个时间就停止了，那你跟我呢会很消极的，对不对？我们不希望有这个我们不希望啊，一个好的东西呢会结束，就好像我们看一套戏，我们不希望那个戏呢能够结束，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一个演戏很好，大家在欢喜的这个演戏就这样子的结束，我们希望它能够怎么继续，而在神里面，我们就有享受那个永永远远的这样子的一个福乐。那这种的盼望是多么的好，世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在主里面我们就有这个永远的这个福乐。因此呢，圣经跟我们讲，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是的，满足的喜乐又有永远的福乐。更有一句说，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那得见呢，或者说得着，那有一天我们将要像主那样，我们有主的那个不朽坏，有那个荣耀的这个身体跟主在一起，那我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的生命就不同了，弟兄姐妹，很不同的。我们是有喜乐，有盼望，有积极的这个人生观，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失望的，使我们灰心的。是的，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累，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向前走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推动力，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就随随便便的，或者很悲悲哀哀的度过我们这一生。但是因神给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喜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同了。当你进入2024年的时候，你是向着那个永恒更迈进一步，继续向着永恒那里进去。你是走那条永恒的道路，你不是走单单今生的道路，你是走一条永恒的道路，越走就越光明，越走就越有意义，越走就越能够见到神的
这个荣耀。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感恩的天。作者他只给我们看到一方面的感恩，就是他围着神医治他，让他能够他生命能够被捡回来，他感恩。但是我们可以在神的保守、神的供应、神天力量还有神赐盼望来感恩。那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这个极大的这些恩典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东西，在2023年甚至是以前到今天，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来看蒙恩后的反应或者回应。你有什么回应？你有什么回应？诗篇的作者有什么的回应呢？第一，他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爱主。你看那边诗篇116篇第一节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是的，当神特别的施恩给我们的时候，蒙了他的拯救，你就会从心中很自然的说：“哇，我这个神实在是很特别，我要更加的爱他。”因为神先爱我，我们才爱他。这个是约翰一书教导我们的，就是不是我们爱神先，也是神先爱我们，救了我们，施恩于我们，保守看顾我们，怜悯我们，还有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我要爱他。所以在明年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你跟主说：“主啊，我要更加的爱你，我要爱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的神，我怎能不爱你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对神的这种恩典呢、毫无没有什么感受。是啦，就是这样子，应该的啦，神应该帮助我的，是吗？神可以把你撇在一边，神可以不用理你，就好像我们的始祖，神可以把他们撇在那边，不用理我们的始祖。因为在神的这个整个创造里面，这个世界只不过是这个宇宙中的一颗尘土罢了，那么小啊，神可以把他们撇开，但是神没有，神还是眷顾他们。那今天在这么多的人当中，神还是眷顾你，还是听你的祷告，还是听你的声音，帮助你。神这样的很细心的照顾我们，细心的赐恩给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爱他呢？我们一定要爱他。圣经曾经有一句话说：“若有人不爱主啊，那人是可咒可诅的，可咒可诅的，就是没有用的。”但愿我们不会陷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里面。一个真正被主所爱的人呢，你自然而然的去爱他，愿意把你的时间，也把你自己的整个给他，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蒙恩后的这个反应什么呢？更加的信靠。你看在这里，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是的，这个信靠的心呢，是一种需要时间，需要有这样的经历的。你对神的这个信心呢，是需要时间来磨练的，时间来磨练的。 我就拿我的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拿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作为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当你预备信息的时候，不是每一次呢一读了经文思考一下啊，就有那些所谓的那种的points， 那一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构想。有时候呢，坦白说，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得找，你不懂怎么样去讲那一段经文，甚至呢，你睡觉呢都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隔一天或者隔一两天，你就必须要上来台上讲道，而你不可能教空见啊，你不可能站在这边说啊啊一一啊啊，不可能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坦白说，心中甚至会发颤。你什么叫发颤呢？ tremble， 因为没有东西。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我就想，哎，神在这么多年啊，自从我奉献，我出来传道，我不是每一次有时候我都遇到这种情况吗？我怎么样处理呢？我向神祷告，神有没有给我那个信息，给我那个看见，给我那个亮光？有啊，我说有啊，神有给我这种亮光。那么我就回到神的话语，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仁爱、谨守、刚强的心，在这个提摩太前书。It's not a spirit of fear， 但是什么 ？Of power， of love， 还有另外一个不晓得英文怎么讲，谨守的心。神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因为你当时胆怯，对不对？胆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神给我们的是什么？他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爱心，给我们有谨守。谨守就是说能够好好的守住这心，不让这心呢在那边发抖发颤，以致你整个人动弹不得。你知道，当我们怕的时候，如果怕过度的时候啊，整个人呢会不能够做东西的，你知道吗？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这样子祷告，神呢就听，神就听，神帮助，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种是信靠的心。就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既听我向我赐耳，我要一生求告他，神一定听的，只不过你怎么样的来求告他，你怎么样求告他，存着一个心相信神啊，你是听我祷告的，不要存着一个怀疑啊，会不会真的会吗？不要相信，相信神，就凭着信心，若神的旨意，神自然而然会成就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经历呢，让我们能够更加对神呢有信心。所以呢，作者就该在另外一节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他认识到神是一位这样的一个神，是有恩惠有公义以怜悯为怀的一位神。这是诗篇的作者自己本身的经历。那你对神的经历又是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神信得靠，信得过吗？你觉得这神会保守你的家人吗？会保守你度过这个难关吗？相信，在那个当你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 你说恨吗？但是你继续想说，过去他怎么样带领我，他怎么样应允了我，我相信这一次他也是会成就的，就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向前走，存着这样的一个信，相信他的心，相信，不要怀疑。那我们的信心呢，越来越猛，越恐怖。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相信的话，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如果你的工作有问题，你向他祷告。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问题，向他祷告，神会带领你，因为神是那位应允你祷告、听你祷告，只要这是符合他的旨意，神一定会听，让你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第三点还有什么回应呢？是更降服神，降服于神。怎么讲呢？你看在这诗篇116篇16节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必你的儿子。当他经历了这一切，他就说，我真是啊，我真是。以前可能他在神面前，他以为说他自己有自己的自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是经过了这样子一个一个人生的一个试炼的时候呢，他知道说神是那位掌权者，神是他的主人，他是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完完全全的属于主的。那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们有这样子的，如果他们穷的话，他们可以把自己卖成为这个别人的这个仆人哦。但是当来到第七年的时候啊，他们就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把要把这些仆人的这些奴仆呢，把他释放了，把他们释放。如果呢，这个奴仆呢，他觉得说我爱我的主人，我很喜欢我的主人，因为我主人很宽待我，很恩待我，我要继续的在他的这个家中服侍，那么他就跟主人说，我要永远的归给你。怎么归给他呢？这个主人呢，就会把这个仆人呢带到那个法官那边去，然后呢之后呢跟他讲，讲了之后呢，那就把他带回去他的这个家里，在他的这个门框啊，然后把他耳朵啊放在那个门框那边，然后用一个锥子啊，更尖利的一个东西，然后把耳朵刺了之后呢，这就说他必永远归这个主人为仆人。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这边了，我真是你的仆人，我真是的，我现在知道我是你的仆人，以前我不是，我以为我自己我是主人，神是服侍我的，现在不了，他看清楚神是那个主人。那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你跟我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完全交托给他，好，完全的交托给他。那么我们要为他而活，为他而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是主的人，你不再是主自己的人了啊，把自己看成这样子，为他而活，那你的生命就不同，你是属于主的，主用这个贵重的代价把你买赎回来了，然后你就要完完全全的属于他，让他来管理你，让他来带领你的生命，让你为他而活。那让2024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年啊，成为主人仆人，愿意服侍，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当然一个蒙恩后的人呢，他会奉献给神， 十七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I will offer to thee the sacrifice of thanksgiving. 是的，当你看到神怎么样保守，神怎么样施恩给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说，神啊，我要回报，我要回报，我要奉献，我要奉献。那奉献不单单是金钱，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整个生命，包括你的整个这个人生，把它献给他，让主来使用。当然讲到这个这个奉献，金钱的奉献，那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可能我们在这个讲台我们比较少讲的，好，应当归给神就归给神，存着一个乐意的心，是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国度而做的。那些越吝啬，越存啊，越保留着自己的，你发现到最后呢，他所得到的福气呢就更少。那愿意为主的名而献上神家的门，绰绰有余。这是你自己本身你自己的经历。好，但愿神教导我们能够从神那边领受恩典，我们就要从感恩的心来回报，来回报是出于乐意，不是勉强的。让你的生命是一个献上的一个生命，奉献给神的一个生命。最后一点，要向神还愿。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两处，这个作者特别讲的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看这边，你看到，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那这个作者呢，我相信他在那个病痛，在那个危险的时候呢，他自己向神许了一个愿，说神啊，若是你医好了我，你拯救了我，我会为你做一些东西。这个没有，他没有讲清楚到底是什么，也有可能他在其他的人面前讲说啊，如果神真的是拯救了我，我愿意为主做某些东西。那当这个作者被神医治好了，他说我一定还我的愿，一定还我的愿。那这是你跟神的那种关系。好，圣经呢有这样子的讲，这个愿呢，许愿呢，不可以随随便便。生命记二十三章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到无罪。那我们不随随便便的向神许愿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你在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你许愿的话，那你就要好好的还愿，不要失信，不要说啊没有啦，那个我那个我随随便便讲。好，有些人在说啊，神如果使我健康，我就来敬拜他。但是当他好的时候呢，没有见到他重啊。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来教会，我就来啊。当他孩子来教会的时候，一点重点都没有，他把他所讲的话当作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意识的话，随随便便讲的话，叫神不喜悦。那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真的一个事件，就讲到有一个生意人，他是他生意做得很好， 恩哦，他是所谓的这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很吝啬，他不愿意奉献，他不愿意奉献。那有一天呢，他就得了一场重病，他就得了一场重病，他就请了这个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来，他就跟着牧师说，牧师啊，我给你们这个40000块，我给你40000块，求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病好。这牧师跟他说，你千万千万不要用钱来贿赂神啊，你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如果你有什么罪的话，你好好的承认。果然他在神面前他呼求神，就使他什么，使他痊愈。那么呢，他之前所讲的要给40000块给教会啊，给神，一直不提，完完全全都忘了一干二净，好像从来没有讲过了。之后呢，他又得了另外一场更严重的这个病，他就急了，他就说，牧师快点，你来过来，你跟我祷告。他就写了一个所谓的bank draft， 这个这个写了呀，这个支票啊，这个银行的这个我所谓的这个支票样子哈。然后说我要借大笔的钱给神，你为我祷告。那牧师讲，对不起，我现在可能太迟了，可能太迟了。果然，这一次他逃不了，他就因着这病死了，因为他没有还他所许的愿，他就随随便便的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像神的许愿当作是一个随随便便讲的一个空头的这个支票，以致得罪了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立的约，我们所许的愿，我们要按照所做的来在神面前来履行，不然的话我们是得罪神。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一点，当我们蒙恩之后呢，我们要学习更加的爱神，更激励我们来去侍奉他，更有信靠他的心。好，因为他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相信他，他竟然在过去一年他带领我们，明年他也是会带领我们的。好，他怎么样看过去看过我们，将来他也是会看过我们，更降服一生，就是要把自己让他来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让他来指引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而是你要做一些决定，祷告神，求神来带领，带领你，引领你前面的道路，愿意奉献，把自己献给神。那么，如果你许愿的话，一定要还神，向神还你的愿。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在年尾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有新的这个志向啊，来跟随我们的主，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是那位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力量的那位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举起这个救恩的杯来称谢你的名，因为你是在爱我们，你是在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花时间能够好好的数算主你所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的的确确要赞美你，要歌颂你，要好好的来高举你的名。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年尾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思想你的恩典，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存着一颗欢喜，一颗这个感恩的这个心，施恩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